因之又此六句次第，初三种句，为无为等功德，如来法身，相应四现，自利益。余三种句，所谓自等，示现他利益。这个分了两大段呢，来介绍这个佛功德。那么前面呢，这一大段呢，就是三句功德：智慧、大悲和力。这个佛呢，圆满正悟，度化众生呢，遍法界，没有穷尽啊。所以这里进一步再概略一下，所以说呢，这个六句次第呢是这么分的：初三句为一种，后面三句为一重，那就比较明显了。所以把这个了解了以后，那么再介绍啊说佛的功德啦，就比较好说，也是很清楚。这个初三句呢，就是指如来的法身。这个呢，圆满成就的功德，自利益的部分有三个，就是非前际、非后际、非中际，无为。这个离一切悉能分别啦，自然寂静，不依他这个呢，因缘而生呢，自内证，这个是第三个，就是功德，这个三个，应该比较清楚了。那么后面余三种句，为自等事利，事现他利益呢，那就是利益众生功德，圆满智慧啦，如实觉知一切法性，真的法身呢，真的真理啦，法性、法体、法界了，那么这个是智慧，那么由这个大悲愿呢，要利益一切众生，广大悲心，平等无碍，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呢，轻中愿呢，此方世界、他方世界都要利益。所以这个是大悲，那么这个利益的话呢，能够善知一切众生的度化方便方，这个呢方法，这个众生之可度化种种因缘，那这个是利了，力量了，而且这个从行为上来讲呢，是这个常不休息，没有休息的，所以我们世间的事业呢还不太一样，有一个目标，有个计划，把这个事情做完了，那就告一段落，然后又设立一个目标，又往前走，又做，过了段时间呢，这个目标又到了，比如说他要学医术成为一个医生，学了几年十年学成就了，那就是个医生了，可以治病了，那他要造一个房子呢，造了一段时间造好了，有期限，但是实际上这换过来换过去了，我们众生呢，这个做的事情也没有期限，无始以来轮回嘛，如果不是遇到佛法啦，亲近三宝啊， 他还在生死淤泥里面打滚，迷迷糊糊的过日子，继续轮回呀，那也没有穷尽。但是这些呢，他是一直在晃，一直在变化。那佛清净啊，圆满智慧啊，如日普照，法性一位，法通一位，只是这个事业呢，无有穷尽，不用换了，这个事情做不完呢，我们世间其他事业都做得完，而且呢，这个智慧有限，相对现象嘛，因缘法嘛，它是无常的，到了一定程度呢，完成了就停了，没有可作为的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利益众生呢，引导社会一切有情啊，成佛呢，这个是殊胜的事情，而且呢，一直可以做。那么这个就是要广大转法轮呢，常不休息，就是分这个两重，后面又加一句。又说了一下，其实这个已经说了，就基本的概略性呢都总结到了。又复有意，已有智慧，证得第一寂静法身，是故名为自利益。又依慈悲力等二句转大法轮。视线他利益，又复有意啊，再说一下啊，他好像已经说完了，说完了以后再说一下，那么就更精要又精要，就一者自利，一者他利。那自利的话呢，就是有智慧呀，正的第一寂静法身呢，寂静无为呀，离生灭相呢，三寂空，过现位，一切法不可得了，那么这个是自利益。他利益的话呢，那就是慈悲力，有大慈悲心呢，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烦恼尽，佛的行愿那个才尽，要没尽呢无穷，那就是广大慈悲心，转法轮，无休无息，利益他了，永无这个止境呢，那么这个就是更简约了，那就是两件事了，一个呢就是智慧，一个就是慈悲，就有慈悲有愿心，没有智慧完不成，那有智慧呢，像声闻呢，他就有智慧了。观五蕴无我啦，有力有能啊，断烦恼啊，虽然他不到佛圆满究竟，但是也是有无漏智慧啊，可是他就是厌舍三界，取真涅槃，不是后有啊，这个就到了。所以这个大悲这个心啊没有发起来，所以大乘的话呢，因地当中，菩萨从轮回众生互相关联，广大缘起的角度，要做来利益一些众生的宏大愿望，那么从实现的力量上来讲呢。要达到成佛的智慧究竟，这样才能够完成这个愿，有相应的广大行，那就是智慧了，就是悲和智，缺一不可，就悲智双运，有智有悲，有智没有悲心不行，有悲心没有智慧也不行，你完不成呢，救不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更简明了，这样一打开呢，佛的话呢 圆满功德了。圆满功德什么呢？就是悲智双运啊。那么这个悲智双运呢，智的话呢就自利益他了。这个自利益啊有三种功德。那有广大悲心呢，利益他呢也有三种功德，就一共六种功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啊皈依信仰的对象，佛宝，有这样的殊胜，这样的这个呢意义在，它不是有选择性的，像其他有些宗教啊，这个神啊什么，它有条件的，不是广大，不是对一切众生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所知有限，就告诉你上个什么世界啦，永得安乐啦，诸如此类的，那么佛呢，如实啊，这个洞察，契入这个真理，契入实相，平等本寂，超越境界，不是这个思维境界了，有曲折了，有限量境界了，不是这样的，以说佛宝，赐名法宝，那么这个六样功德加起来八种功德，那就说完了，那就是我们对于佛宝的认识。转入这个第三品，就是宝心论的第三品，那就是续分之后，这个七金刚句当中的第二句，那就是法宝的意思。究竟一乘宝心论法宝品第三，这法宝品。楞曰：一彼佛宝有真法宝，以是义故，赐佛宝后，示现法宝。一彼法宝，故说是记。那么佛出世，说正法，就是顿得寂静无为，有广大利益心，要帮助众生。那么怎么帮助众生呢？就是说法，演说妙法，皆是真理。那么这个佛弟子啊，众生呢听闻了以后，如理思维，如思维而观修，依思维观修而得正入，获得清净，升起妙慧，能够对治烦恼，出离清净呢，最后啊，真智圆满的话，成就无上菩提，那么还有其他的了，随这个不同习性众生，正声闻正缘觉，都有可得，但是呢，不离佛之所说，不离于教法，那么在佛宝之后就说法宝，说以是义故，就依这个义啦，在佛宝后面呢就来揭示这个来法宝，显示这个法宝，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说了四个寄颂，那么这里寄颂呢，作为相应的前面解说过了这个相应的因缘啊，就是弥勒菩萨造，无着解释，然后这个全程的人，在当中呢又做了一些颂加入这个当中注解，再辅以这个长行，就是散文体的部分，进行呢更具体细的一个解释，根本的颂呢 那就是弥勒菩萨道，所以下面这个呢就四偈颂，非有亦非无，亦复非有无，亦非寄于彼，亦复不离彼，不可得思量，非文会境界，出离言语道，内心之清凉，彼真妙法日，清净无尘垢，大智慧光明，普照诸世间，能破诸异障，觉观贪嗔痴，一切烦恼等，故我今敬礼，就是敬礼法宝。先依这个颂呢，约略解释一下，然后啊，后面这个又有一个颂，这个颂就是解释这前面的了，解释了以后，再依这个颂又列出来，列出来以后呢，又再具体解释这样的啊，那么都是依本于这个说法宝的四个颂。这个非有亦非无，亦非亦复非有无，亦非寄于彼，亦复不离于彼。那么这个是说四句意。那么在中观里面呢，说这个破除种种这个嘞错误的时候，就有离四句的这个嘞道理呀，推寻进行解释，那么解释了以后呢，就趋向于清净见了，正见了。那么这个四句呢，就是有句、无句、亦有亦无句、非有非无句，这个四句了，这个是说这个概念的这个基本的一种范式，就是一种模式了。那么就是讨论的对象呢，在做观察的时候，都可以依这四个范畴来进行呢观察，进行解说。有呢，那就是存在了，那就是有啊。无的话，那就是不存在。那么这个亦有亦无呢，就是说又存在又不存在，就是某分存在某分不存在。这个非有非无呢，就不可说存在，不可说不存在，就有点绕了。那么在中观里面，在破的时候，对这部分呢讨论的很细。那么这里在揭示法宝这一部分呢，依主体意思来讲，那么这些评破的细节呢，不讲的那么多了，在说中观的部分呢，以后再展开，那么我们主体的意思知道呢，那也就可以了，也就可以了，就像我们讲修观呢，那么你道理懂了以后，以这个根本性的内容为展开，那就可以思维，那么思维转微转细，它就有对治力，智慧呢相应的升起来，那要是说对种种不同见解的人进行这个剖析呀，要催谐显真，就是经过这个思维呀、观察啦，消除掉相似见解、错误见解，那么转向于正确认识、清净的方面，这个叫催谐显真呢。那么到底真是什么呢？那么从佛法 这个趋向于真实与究竟的层面呢，真理无同欲，你要真得了才行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从解释的阐述的这个角度，多数都是以破的方向进行思维，进行观察，然后呢指出了这些不对以后，就是反衬这个呢真实的一面，由这个观察才能够达到超越了。就比如说破无我，那无我是佛法了重要的道理，那么直接显示无我是什么呢，那这个了要证到了，那就是无我了嘛。没证到之前呢，那都是有我。所以我们在这个凡夫的境界当中，这个我执我觉戏论颠倒，认识层面呢是知道的，这个可以指出来。所以就进行剖析了，心里面是这么一个凝结，凝结的状态是这么样的，对应于生命五蕴，事实上有没有找得到依据呢，那就去观察，那么经过观察找不到依据，找不到依据呢，落不到实处了，那也就不符合了，所以由此呢进行这个否定的观破，否定的观察，显示真理，揭示真理，所以这里的这个非有亦非无，亦非亦复非有无，亦非即于彼，亦复不离彼，那么就是以否定来讲的。有呢，那就是有，就是比如说前面有个柱子啦，有个桌子啦，有个椅子啦，那我们就认为有了，认为是存在了吗？那么这个无呢，比如说不存在这个东西，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没有啊，今天这个人都没有到你这里来，你说没有啊，我们没看到他，那就是无。这个就是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了解事物的时候，对于存在性的一个认定，见闻觉知当中有对境就觉得有，没有对境就觉得无，这个是两种范畴，就是这里讲的四个范畴嘛，以范畴上来讲。那么这个亦有亦无呢，就是兼有二者，就像独子不一样的，他呢要建立一个不可说我，可是从佛法来讲呢，诸法无我嘛，这个我肯定是不成立的啦。可是这个生死啊，轮回啊，相续，要有一个承担的一个主体咯，其实这个还是原本于我执我见的想法，所以就建立一个呢不可说我，就是在这个相继当中呢有，但是你要说呢我呢，那又不可说具体，那就是亦有亦无了。双非呢，就是不可说有，也不可说没有，你不能说它存在呢，也不能说它不存在，它是一个两者否定的这个类模式，前面呢亦有亦无呢是一个兼带的一个模式，就像我们现在讲的什么动物归类一样的，说这种动物呢它又是兽类，它又是鸟类，为什么可以说它是兽类，因为它有兽类的特性，为什么又说它是鸟类呢，它有鸟类的特性，其实呢现代当然划分它以某一种概念来讲，就把它定义在某一类， 那实质上来讲呢也不确然，那么就他就从存在的角度上来讲呢，它有兼带两种存在，就是亦有亦无，那么这个从因缘法啦，深入展开呀，皆是法义所显呢，都是以什么啦？以这个两个前面的范围主要讨论，有和无来讨论，就像中观里面破四不生一样的，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共生就是两者都有啊，无因生呢，不可计因嘛，就是两者的都这个否定嘛，自身呢它是不义的，是从同的角度，他身呢是从义的角度，就是不同体差异的角度，那就是像这里来讲呢，就是说存在和不存在，你说这个东西是有啊，那么这个有的话它是到底什么一个有，它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呢，还是是龟毛兔脚的不存在，那么这个从事实上来讲呢，是我们依因缘法上这个现象辗转的变化显示和不显示做了这个划分，显示我们就认为有，不显示我们就认为无啊，没有啊，但是真正是没有吗？真正是有吗？这个深入审问追究啊，思维观察了，说有不有，说无不无，就幻有幻无，有无不可得，那就是引导啊，进行剖析，深刻观察，所以存在非存在都是众生呢参照性某一个角度形成的认知，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灯一样的，以前讲空的时候就讲过了嘛，这个灯啊我们就觉得它存在了，可是这种存在从事实上依道理去看啊，它是刹那的变化，发光发热，维持了这么一个呢现象，在我们的印象认知当中，就好像它始终如一。开了灯之后，一直就只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实际上，你前一眼的存在，都不是第二眼了，它变化掉了。但是你还在那里想呢，还是这么一个认同啊，所以这个存在是一个呢假象，所以非有，一关灯啊就灭了，没有了，那是不是无呢？是不是不存在呢？也不是，因为你前面的存在呀都不真实了，所以这个灭呢是现象现，这个不存在如幻，不存在亦不可得，它这个时候是另外的显现，不是完全的这个断掉了，没有断掉，就像我们讲这个花了谢了以后，花没看到了就觉得不存在了，实际上它能够销声匿迹毫无可得吗？现象仍然呈现，它是掌卷变化别的现象，不是一无尽无，完全没有这个嘞事项了，就像这个花落了以后它变成泥土了，这个叶子落到地上呢被虫所吃了，又变得尘土了，那么当这个显现呢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根啊吸收养分， 有太阳光呢照射，然后发展呢成熟了出现了，所以有不可得，无不可得。亦复非有无，就是兼有的，就是亦有亦无也不可得，就有无不可得的话呢，亦有亦无也不可得，那么这些的话呢，包括例子啊论破呢，在其他地方再讲，亦非寄于彼，亦不离于彼，这是法的话呢，它是在这些上面吗？还是说离开了这些呢？都不是，一者不是在这些上面，就亦非寄于彼，就不等于这些现象，就是众生皆有佛性呢，众生是佛吗？还是迷惑颠倒，不可说是佛，但是，有佛性吗？有佛性，个个不无，众生本具，圆满现成，都有啊，哪里没有啊？所以亦复不离彼，就是不可来离于这些，那么佛法里面说实相啊、法性啊、说空啊，不能错误理解，就是眼见耳闻所现一切法性呢呈现，与这个实相的真理啊不悖不乖，都是相符合的，所以有的经典里面讲呢，世间相常住是法住法位，就一切这个层层叉叉的现象生人万象，就是在说法了，就是真理的一个展示了显现啊，无处不是，但是你要觉悟了，没觉悟了不见不知，觉悟了以后呢处处都是，所以我们讲处处都是道啊，所以不亦复不离彼，就不离，这不思议了，不可得思量，就是非思量境界，我们种种想啊种种思啊，就像做一个工具，或者是去探索一个现象，追求一个道理，那么人的话呢就要思考，去琢磨，那么思考这些呢，有时候有所得，有时候无所得，有时候懂得了一点点了，找到一点苗头了，解决了一些问题了，那么这些的话呢与佛法真理的观察呢不一样，都是现象界的东西，那佛法里面呢是要通得究竟，证入真实，离这个呢戏论颠倒，所以非思量境不可思量，就是我们还在这个思维啊，还在这个思考啊，所得了所这个来取啊，都是有限量范围的，都是有限量的范围的，那么从真理上来讲呢，这个自内证究竟清凉本来如是，非文慧境界，文慧境界就是从修行上来讲三个次第了，文思修三者，先呢听闻，就包括有无啊存在非存在啊这些道理啦，这我们去学了去了解，这个是文思的话呢如理而思了，这样思维了，就观察这些这个现象，跟因缘法跟空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符合的，那么经过观察了能够升起来认识，这个就是思慧， 修慧呢，这个已经呢思维很成熟了，道理上呢懂得了，所以我们学的过程当中呢，起码要达到思慧，能够辨析，能够运用，这个说起来的时候，那么符不符合，对不对呀，能够很清楚，能够很明了，就比如说交流啊，讨论啊，或者说的某个观念呢，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呢，它不符合，你马上知道，所以有的人也是有疑惑了，都说这个不对呀，那个相似啊，那到底是什么对什么不对呢？他有点彷徨了。那么实质上这个问题啊存不存在呢？作为初修初学的时候还不确定有这个问题，那么只要经过一定的学习，根本意把握了，已经入了门了，所以这些相似的观点呢，他不会再这个跟着走了，所以对应的这个思维啊抉择了就是清楚的，说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符不符合呢，能够很好的抉择，没有什么疑惑犹豫，那么就是思慧啊，而且能够解说，能够为人呢这个阐述，就到思慧了。修慧的话呢，那就肯定是你有定了，修都有定了，有定之后，那么这个一道理思维啊有相应性，这个智慧啊相应啊，与这个错乱认知了，烦恼这个系缚了，有对治性，有这样的一点力量呢，那这个就到修慧，那么修慧到成熟了，就加行了，加行到见道了，由慧得解脱，就戒定慧三学嘛，这个到了无漏慧以后呢，就解脱之间呢，正的解脱了，那么这个就是正入的清净慧，真实智慧境界。那么这里非文慧境界的就是包含了诗啊这些了，就是不是说你学的道理了，思维以后思想通达，少烦少恼，身心安然，以此为足，不是这个的，而是这个依教法了，这些思维的范式了，推到向于清净了，已经超越了，如实洞察，不假作意，不假方便，记得真实，记得清净，出入无碍呀，出入自在呀，那么这个就是非文慧境界，就离文慧啊，出离言语道，出离言语道呢，就是远离言语的意思了。那么其他地方也讲过了，这个言语呢就说话嘛，说话的目的呢就是表达出来，对方能够听懂理解你的意思，然后对方也说出一些这个话来，回馈过来，你又接收了，又有他的这些认识，形成你的认知，所以这个言语呢它是一个交流工具，声音呢这个是说话的，那么写成文本呢，那是文字符号的背后是人的思想，就是心理的分别，心理的思考活动，那么这个离言语呢，出离言语呢，也就是出离分别，出离思维，超思维境界， 就出离言语道啊，所以言语道的话呢，孩子是在接纳了解，还没有真的这个范围。真的这个范围呢，就是因子见月了，依这个言教啊，进行思维观察以后，彻底的破除了昔人颠倒，如梦方醒，指梦醒了，绝了梦中之境，一切妄然，昔论呢颠倒，没有真实。这个时候呢，了了见，了了知，心与法性相契，能够为清净，有这个无漏的智慧。所以这个时候说了，这个时候讲呢，都是从法性流，就是以智慧心流露。那么这个宝心论呢，如来藏系啊，就是以真实心为一，从这个角度来引导众生认识真理，了解佛法的言教教义，是这样的。所以是以圆满境，以清净心来看众生观世界，所以见众生具佛性啊，了世界了为清净呢，是这样的。就心净土净嘛，心清净世界清净，心智慧生呢，就离言语相。你没有智慧生，你也不离言语相，还在闻熏思维的一个阶段。真若的话呢，清正法性呢，不离真理，所以言语道断，心行出灭，离思念境界，不落言语道当中，就我们一般还在学了，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期间的转化，直到相应的界限，内心之清凉，这个内心之啊，就是指内证法性的意思。法不是外得的，就我们世间学东西是外得的了，那么佛法呢，为证与证乃门之之，你要证，不是学了就行了，学了又证呢，你要是不证呢，说时不保，画饼不可充饥，就是我吃饭你不会饱，你吃饭呢我也不会饱，这个诸佛圣人都已经证了，为我们说了这个教法，揭示了这个道理，然后四众弟子精勤求学，常作思维，超越顿断，那契入了，那么这个是内心之，不可外求的，不是外得的。清凉呢，就是指啊，入不二境，就是一切法啦，本来寂静呢，这个惑业苦啊，流转生死啦，事相枉然呢，都是迷梦颠倒的呈现。没有真实依据，所以菩萨度生呢，这个游戏世间，就佛度生度众生呢，就视线世间呢，这个游戏自在呀，那么这个我们众生呢，执着了昔论啊颠倒啊，才有这个万分别，就像这个解深密经里面讲。我们众生呢，这个是以妄想思，自惭惭他，自己惭了，作茧自缚，然后又沾到别个，把别人也惭了，所以自惭惭他，惭在一起，捆在一起， 就像这个世间呢就是这样的，每个人有他的角度，随着这个角度形成看法，所以互相一交流呢就各有所知各有所见，很不小心一些时候呢就互相争起来争执起来，这个世界呢就是这样呢，种种的对立纷争烦恼很难的停息，有时候想说停息呢又成了一个好的理想，由这个好的理想呢形成新的困扰，源流不尽，就是根源没有超越了。所以事项上来讲呢，缠绕的特性纠结的现象呢停下不了，停止不了，所以这个清凉呢那就是种种一切所现呢都是智慧呈现，遍体清凉，这一切法了不可得了，一切法枉然了，那么离细论分别，一切清凉，这个就是清净的意思，就是不二的不二净呢。那么后面这个六句，它就是以世间这个相应的相啊和作用呢，来类比这个法宝功德的另外三个部分，那么这个比真妙法热呢，那就是指啊，以太阳就是日来做比方。这个日的话呢它是光明的嘛，所以这个真妙法日就是这个无分别的智慧呀，犹如太阳，清净无尘垢，就是这个日轮的清净，没有垢染，那这个就是净的功德，那么就指净什么了，净众生烦恼，我们众生有烦恼了，贪嗔痴了，还有很多八万四千烦恼，那么智慧开了以后啊，烦恼哎顿然消失，这一下消掉了，就像这个太阳呢，太阳起来了，没有这个尘垢，心中无尘垢，清净。大智慧光明普照诸世间，这个就是显现的这个功德，显现的作用。太阳一出啊，它有光，这个光的话呢，就照了诸相，所以白天黑夜了。每天这样交叉变化，这个白天的时候太阳一出来整个就亮了，到了傍晚呢太阳西沉又归于黑暗，虽然现在有灯光可是很有限，不如太阳，太阳出来的问题不一样，普照大地，所以白天的视野呢又更开阔得多，晚上的视野呢就狭隘了，看不了那么远，有灯光都看不了那么远，所以这个就有照显物相，那么就是佛法智慧呢如实照显世间，没有觉悟照显不了，所以我们很努力啊，众生都很用心呢、有时候一个小小问题都解决不了，还不要说什么大问题，可是有时候呢又好像觉得人呢、人类呀、很聪明，发明了各种工具，有各种制造，各种改良，上了天入了地游了海还不得了，可是某些角度一看呢又很渺小，比如说大风浪呢，大风浪一来的时候 管你多大的拳头要躲起来，你要不敢开出去了，不敢对抗了，就比如地震的时候，地震三摇啊，这个时候你其他东西也没有办法，抗拒不了，还是很渺小，好像很厉害，那么这个认知范围有限，什么时候发现呢？什么时候发生呢？那你也不确定，就像现在测地震一样的，要经过多少多少时间的研究努力，但是还没有办法很确定什么什么时候地震。如果那么确定就很好了，知道要哪天哪分哪秒的地震，赶快跑，一个人的危险都没有，但不容易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世间相呢，要照料啊，有限的智慧呢，不容易，都做不到，有局限。这佛法里面呢，大智慧光明的普照世界，所以佛能够知此世界彼世界，就是现象界也知道，不要说本质，那么从这个契入来讲呢，先是要契入本质，正的实相，正的法，那么现象界是次要的事情，无常变化嘛，但是也非能够照料，就是这个法的第二个，这个显现就是后面三重的啊，那么第三个呢，能破诸异障。诸异障呢，就是异呢就是模糊遮挡的意思，障呢就是有间隔隔害的意思，比如说人躲在那个墙后面我看不到，这个就障呢。今天阴天看不到太阳，有异有障。那如果是说呢，万里无云，天空晴朗，前面没有阻隔，那我都看得到了，那么这个就是破异障的话呢，就是清净慧妙慧，能够破除这些障。觉观贪嗔痴一切烦恼等，那么这个就是含两个部分，一个呢是出离果，一个是出离因。这个出离果呢，就是指灭谛啊，不，这个出离果呢是指灭谛，出离因呢是指道谛，就是觉观贪嗔痴了一切烦恼等呢，就是能够断烦恼，断贪嗔痴，寂静无为，证得灭了，那么要寂静无为，除贪嗔痴，那就修道啊，见道修道究竟道啊。那么一切烦恼等呢，就是静静对治清净，这个是离的因，就离烦恼之因呢。灭呢是离烦恼之果，那么故我精进理，就是现在呢，我来这个呢，敬礼法宝，就法宝有这些。有书生呢，所以心里面呢，恭敬欢喜，此即显示何意即言，那么这个就是解说的部分，解说呢再用一个颂来解说，不思一博无分敬献对，一和得合法，理法二地相，这个就是将前面四个颂这个意思做一个揭示，不思一不二，这不思一啊，就是离析前面说的是个四句的意思，有句无句，一有一无句，非有非无句，你这不思一嘛，这我们思一的时候思一什么嘞，那就是对镜观察了心里的想，与这些境界种种的认知，那这些认知呢， 不出这个范围，不出这个有无俱非，就是四种范畴，那么从超越的智慧，从佛法真理上来讲呢，这个有无俱非是因缘显现现象参照之下所形成的细论性的认识，不是正确的，不是究竟的。可是我们众生呢没有通达了，就在这个里面呢起种种啊思想，然后做种种判断，有种种定义了，就是种种思种种想，就有思有意嘛，那么如是观呢，那这些东西啊不可得了，不思议，非这个类可得的，就不思议啊。这个不二呢，就是后面呢这个颂里面，不可得思量，非闻慧境界，出离言语道，内心之清凉，那就是入不二境。所以一切所现，细论妄想呢，分别所成呢，那么这些分别所成，证入真实的时候，分别无分别，细论不可得，那么随着一切呢所现呢，随处皆真，随显为清净，就好像有一个公案里面讲这个无情说不说法一样的，无情说不说法呢，我们讲有情说法，常思说，佛说，罗汉菩萨说啊，那有情说法，讲道理给你听。无情说不说呢？无情说，无情是直接的展现，花开花落了，这个国家呢有兴有衰呀，这个人众生呢眷属啊有聚有散呢，这在在处处都在说。无声之说，不说而显，不说而说，那也没说呢，是无情一说法，不是有情在说法，那么就是这些在在处处种种，这个嘞，都是真理的一个展现，悟的了，真的了，当下即是了，没有真的嘞，迷惑颠倒，所以是二的境界，那么真的清凉呢，离分别了，无能无所了，只显清净，那都不二境呢，所以这个是不思议不二，无分境现对，无分呢是指无分别，就是离分别的意思，这个。法宝啊清净啊离思量，言语路断，出思维境界，这是无分别。境现对呢是三个，一个境一个现一个对，境就是清净无垢染，现呢就是能够显现，能够显了，所以法了真理了能够显了一切，就是显了这个类真实部分，显了现象部分，现象部分是差别部分的，如果没有清净显了真实显了，这个现象界的证入呢了解呢，就会堕入了执取当中，错误当中，不能够完全如实的观察到，这个对呢是对治的意思，就是能够对治种种细论颠倒，对治烦恼，就是治法了，治真理，能够对治了，依何德合法呢，那这个也是指啊， 对峙，就是佛说一切法了，唯度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不说一切法，就是对峙众生的，就我们众生如果都解脱了，不息论呢，出自今清净的，那佛不用说法，就是一合德合法，就是以相应的这个来，理法二谛相，理法二谛相就是从这个出离的法上，出离的内容上来讲，那就是有离因离果。离因那就是道谛，离果呢那就是灭谛，这个苦集灭道是圣谛，灭谛呢寂灭清凉，道谛的话呢通向寂灭，去向寂灭，所以前面是离果，后面是离因，来解说前面这个四个颂，此即列明法宝所设八种功德，何等为八？一者不可思议，二者不二，三者无分别，四者净，五者显现，六者对峙，七者离果，八者离因。那么这个八种功德呢，这个解释的部分呢就标列出来，在解说这个颂词的时候啊，有这个嘞对应相应做这个嘞剖析，所以啊基本也知道了，所以这个八个功德呢，第一个来的不可思议，就是离思议范畴，有无俱非。第二个呢是不二，不二，就是寂静清凉呢，不是嘞，待灭而有，是本来清净，观苦啊无苦，观烦恼观业无业，不二境界。三者无分别呢，就是言语道断呢，心行出灭，内证清净啊，出离思维范围，就是无分别。四者净，就是由正真实呢成染呢消除，清净无垢。五者显现呢，就是弃真实的智慧如实照了诸法，照了诸相，寄送里面是普照世间的，日观普照世间嘛，这个是智慧光明的显现，所以佛法里面完整的揭示了我们宇宙啊生命啊种种的情形，现象揭示了，深度的本质真实的部分同样揭示了，不只是指现象嘛，那现象的话呢都有很多了，那如果结合起来就是业力了，因果了，这此世界彼世界的成住坏空了，个人众生呢分段生死了，要生到人有情了，出生有情了，这些过程里面有生了病死了，那么就现象了，显现了。六者备至，就是能够啊，破除烦恼障，破除所知障，这个对治了，就习气烦恼啊都断除了， 随这个智慧的观察力量，智慧功德能够起对之用。七者离果，那就是从这个灭谛来讲的，就是能够离生死啊的涅槃，离虚妄颠倒啊，见真实，那这个是果了。八者离因，那就是指因的意思，超越因，就是修戒定慧啊。那么从这个发展次第，从闻思修啊，我们听闻思考，然后呢这个观察观修，经过观察观修啊，真的清净了，这个是离之因，没有这样的怎么离啊，这我们讲修道最后呢正道，那就要依这个教法进行学习，那就听闻呢，才有可能呢。离者即言，那么这里讲离因离果了，那要从这个离字上来讲，灭谛道谛等二谛摄取离，彼各三功德次第说应之，那么这个呢从前到后又有一个归结，归结之后呢又回到前面，从这个呢所说了去对应的了解做结合，那么这个离因呢离果了，超越的这个相归类呢就是二谛归类，就是灭谛道谛等，一个是灭谛，一个是道谛，道就是通往的意思，灭呢是习处的意思，就是我们众生呢没有智慧的时候妄想多，停也停不下来，想除而除不了，那么经过学习啊真的清净的时候就好办了，你去想妄想呢也发动不起来，这一切无明妄想呢都是没有依据的，没有真实可得的，没有所在的，怎么想呢，百无一想呢，当然这个百无一想呢从某种境界来讲有的人又会落入到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念了，有时候这个语言呢是为了解说道理，可是解说过程呢又容易堕入某个陷阱里面，这个就是语言的局限性，所以这个说的时候呢教法当中呢从不同角度让我们学习了以后能够真正实施清楚，思维上呢不落这些陷阱，把握到佛法的真理，根本的部分呢关键的部分呢能够不离，能够很清晰，那么这个道谛呢通往嘛，那就是好像有路可循一样的，不是无路可走，那一天说不分别了，言语道心心心出灭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凡夫所认识了他就是在有限量的思考认知当中，怎么可以不认识啊不思考啊，那也不行，那么虽然有此局限，那么佛呢因即施教啊，谆谆善诱引导我们呢经过次第的这个学习之后，然后呢随着这个思维 转喜转微，定慧具足啊，功夫成熟，就同底脱落，最近禅宗里面讲的，同底脱落，桶没底了，装不了水了，我们不是有执着了，这个执着就是这个执着呢，就是细论之根呢，生死之本呢，我之法之嘛，这个一切法呢，因缘显示呢，无有本质，无有实体，诸法本来空，那么这个言语的了解呢，它就是一个引导，所以就指向于真实的方向，调整过来，消弭破除现有的错误认知，所以转位转息之后呢，挣脱了，就一下就说同底脱落了，就是照见本来，照见我们这个实际情形，那么要是证到真实啦，众生呢本来如是，一切法宛然，清楚，清净明了，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通向的意思，随着这个观呢，这个就是道地了，那么这个两个地，在四地里面来讲呢，前面呢苦地极地呢，它属于是随这个世俗生死流转这个解说的，这个后面两个地就是灭地道地，是去向清净涅槃来说的，去向圣功的来说的，也就是说又超越了，所以这个二地呢，摄取离，就是离是什么离呢？离系缚的意思，就我们三界系嘛，生死系缚了，那么如是观察的话，那就是发现呢，洞察到了，一切系缚都是呢虚妄不实的，就是离系了，超越了，所以我们讲，出世间的果呢，称为离系果，世间的果呢，比如说真善果啦、四福果啦，这就是造作有为，出世间的果呢，就是思维观察了，顿断细论，入圣者流。声闻里面来讲呢，这个离果呢，就是四种嘛，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大乘来说呢，十地菩萨十地，圆觉呢，根性力啊、顿断呢，到圆觉果。那么三乘、二乘呢，究竟一乘，都是真的无上菩提，超越究竟，所以这个圣者了，真的真实了，转向涅槃清净的二谛，都是超越的，就取离跟离相关。彼各三功德次第应说之。那么从这个离果离因呢，这样说呢，可以把前面这个四个偈颂当中说的八个，就是以两类来说，然后两类当中又分三，前三后三一共六嘛，六个加上两大类就八嘛，离果有三个，离因有三个，那么这个离果的话呢，就是讲前面三个，就是这个不思议，这个不二不分别，那么这个离因呢，那就是净显现对治，这个三个是这样的，次第说应之，那就结合前面的这个记忆中来说的，下面是这个长行了，基本上送这个解释了， 讲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个长行的解说部分呢，我们随文句列为这个理一下也就知道了。此句名何意啊？这个偈颂呢说了什么意思呢？前六功德中出三种功德，不思议、不二、无分别等，四现彼灭地色，取离烦恼应知。那么这个就是前面一部分，将这个灭地道地归两类，然后一类说灭地，这个当中呢就是偈颂里面包括此偈现何意这个解释的偈颂里面说的前三者部分，就是不思议、不二和这个类无分别，就是离界细论言说了，不分别了。那么这个是灭地所设的，是比灭地所设，这个灭视线比灭地摄取离烦恼应知，就是离烦恼了，不以烦恼为一了，余常有三句，净显现对峙，视线比道地，摄取断烦恼应知。那么余常三句呢，净显现对峙三个，净的话就是离垢染清净的意思，显现呢那就是照料显示的意思，就照料显示啊，世间呢出世间呢真实了，那么这个对峙呢，就是对峙迷暗，修道的话呢，那就是由这个众生的细论颠倒嘛，这个走向于清净光明。所以学佛法呢，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呢由暗入明的过程，没有学呢，我们身在烦恼而不自知，有烦恼都不知道，还满足烦恼，跟着烦恼讨好烦恼，你能讨好得了啊？烦恼满足不完，所以我们世间的人呢做不完的事，烦恼不断嘛，哪做得完呢？就像我们那个贪心一样的啊，没有就想有，有呢又想多，多了不行呢又想要保持，要贪心呢不断呢又担忧啊，怕失去，就是无时忘有，有时忘多，多时呢担忧，那怎么行呢？那么了解了以后啊，就是在家少欲知足了，出家来断欲去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始走向光明，知道这个事了，然后升起正见，就我们讲烦恼就两类嘛，见烦恼、欲烦恼。这个欲烦恼呢是事相上物质情感这些唯一的烦恼，见烦恼就思想烦恼，不正确的思想，以及有正确的思想那是固的，这个思想，就执着在这个思想里面，以他的思想为究竟的，所以你比如说赞叹他一下，认同他一下，他好高兴的，你说他不对，他就跟你过不去，那这个也是烦恼啊，思想烦恼啊，就是一个烦恼的大染缸、大染集，就是都是这样的，那么认识了以后呢，知道这个不对，欲烦恼不对，见烦恼不对，然后呢就是戒除呗，就是能够觉察照料， 知道这样啊，不水不煮啊，那么更进一步啊，升起这个观察了，如是觉了啊，那么就是逐渐逐渐减轻啊，那么减轻的越多了，身心负担呢就越少，心清凉，身安乐，这个心清身安，那么就是智慧光明呢，逐渐显露，就像这个一个月圆的，这个初三初四开始慢慢有点，初七八多一点，十五的时候月亮就圆了，所以是一个从暗至明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显现呢，那么有这个呢，对治力，就是对治清净，能够对治清净，相应你闻思了解的越多，认识的越明了啊，以及这个去观察了所行啊，有努力，那这个沉淀的力量呢，它慢慢就这个形成，所以视线比道力，摄取断烦恼因智，那么这个就是断烦恼了，对治就是戒定慧对治贪嗔痴了，比如说五停心里面，那就是个别重烦恼的对治，那么这个见道修道里面呢，这个见道所对治了，修道所对治，这些就是具体的细节的了，又正法所有离，名为灭谛。以何等法修行断烦恼，名为道谛。那么这个灭谛道谛，再进一步，用一个角度来解释啊，就说呢，这个正的真理，气正法真实，这个就是灭谛了。那么正真呢，就离妄了。就是光明和黑暗呢是不能够并行的，光明一线的黑暗都没有，那没有觉悟的众生呢，无明复常，虚论颠倒，那这个是迷暗，就像乌云遮日一样的看不到，乌云一散呢，光明灿烂，照了物象清清楚楚，所以佛法里面重视的呢，就是要能够思维观修啊，生智慧，就是要求智慧，这个是核心根本，智慧生呢，就是光明现，烦恼颠倒啊就灭，所以是根本对治，根本性的，那比如说其他的积资粮啊，忏悔啊，这些呢辅助，有用吗？当然也是有用，就是因缘法了，某个角度啊，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从真实功德了，根本相应了，那就是要正真理起实相。所以正法所有理，名为灭谛。灭谛如果从完成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到究竟道灭谛了，那如果是对应作用上来讲，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对应有完成的功德嘛，那么这个时候灭呢，就是部分圆满，像《金刚经》里面讲，一切行深皆与无为法有差别，这个无为法呢，那就是正灭了，这个有差别呢，就是正灭的功德究竟 还是说部分的意思。如果究竟了，那成了佛无上菩提；没有究竟呢，声缘菩萨皆为次第的一个成熟。法无为，无为法是平等无二的，不是说无为法有差别，无为法没有差别。那么真的功德显现这个嘞，范围有差异，有声闻呢，跟菩萨啦到佛啦那不一样，是这个意思，法无差别，所以这个嘞就是正法正真理气真实，所这个嘞超越的对峙的部分，就成为灭谛。那么这个道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以何等法修断，前面是指断功德，那这里呢是指种种的实践去达到正功德，正入真实的功德。那么正入真实的功德也就有对治的力量，对治的作用，那就断烦恼了。那么这个就是以何等法修，以何等法修，这个声闻里面，这个修思念处，那么进一步修的这个成熟，那就见到了。见到的时候呢，那就断下三分劫，断萨界业见呢，断戒禁取戒，断疑这个三个，那么大乘里面来讲呢，正法空，升起殊胜菩提心，正见无上菩提啊，殊胜就是佛果殊胜，就是从发心啊，经过一大阿僧祇劫了，那入初地嘛，见法性嘛，证真理嘛，那么这个就是修啊。那么见到以后的是修道，修道里面，初地二地修，乃至于到十地，都有，这个每一地每一地的这个思维修对治功德，三功里面同样如此，那么是范围啊不一样，那么这些修呢，修断呢，那就称为道地，依此二地何为净法？以二地相名为理法。那么这里呢，说这个净法，说这个理法呢，它又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来讲。其实这个基本一懂了，那也就知道了，都是一样的了。那么就是说了，这个两个地，道地和灭地，都可以称为净法。一个呢是这个离了烦恼的角度说净，一个呢是去向离烦恼的角度说净，那就是说净法了。这个是从功的作用本身能够对治，能够净除烦恼，就称为净法。那么这两个地呢也可以称为理法，就是一个呢就是向上的离的显示，一个呢就是向上要趋向离的显示，所以这个二地呢从这个本身称为净法，然后从这个向上，它有的这个嘞，作用，那就是成为理法，就像我们说这个，水一样的，干净的水，那就是净水了，这个是它的本质，那不净的水也不一样呢，它就有这个杂质啦，这个。浑浊啦，这些污垢的东西了在里面，那么就不纯是一个水，它有掺杂，就是不净呢。可是这个相呢， 这个净的水呢是清澈，可以看得见底。那这个不净的水呢，浑浊看不见底，那就是表示这个相咯，所以这个相呢，就是有这个种种的东西游移在里面，这里就是揭示啊，这个道地呀、灭地呀，从本身功德来讲呢，这个呢无诸烦恼、无染垢、净法，那么从这个起作用上来讲呢，能够为这个去除烦恼，离于这个呢系缚，那么就是它的相貌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以这个基本颂，归两大类，说法功德的八种。